美国国会通过短期提高举债上限，麦康奈尔不参与。习近平打压科技公司，苹果恐怕会受挫。资深投资者发警告，美国核工程师泄露潜舰机密，首次出庭，报信对象疑似盟国，起诉川普建墙被驳回，文件泄密，揭露政府大规模放非法移民。布林肯出访拉美之前，美国驻哥伦比亚外交官家属疑似遭到声波攻击。美国国税局监控私人转账交易，共和党话好似共产中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号礼拜四，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联邦参议院之后，美国众议院10月12号投票表决通过提高举债上限到12月份，投票结果同党派立场一致，跟住落嚟就等待拜登签署。众议院219名民主党议员投下赞成票，206名共和党议员全数投下反对票，法案批准在12月3号之前将债务上限暂时提高到 28.9 万亿美元，预计拜登在10月18号之前就会签署生效。财政部长耶伦早前表示，如果国会无法达成协议，出现史无前例的债务违约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而在债务之争发生之际，民主党正在结合推动一系列社会福利和气候变迁计划等投资数万亿美元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存在一系列问题，因为民主党进步派希望有更多的支出，而党内中间派就寻求一项更精简的法案来推动国会通过。礼拜二通过的临时性开支法案将借款限额提高了4800亿美元，财政部估计这个数额应该可以让债务支付持续到今年12月3号。不过根据高盛估计，这一笔资金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但亦都不可能超过今年年底，这样意味着在年底之前，美国国会还必须要作出行动，再次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目前12月的最后期限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妥协，但长期解决方案路径仍然不明朗。在上个礼拜，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因为帮助民主党通过了债务上限而遭到共和党人批评。近日在给拜登的一封信当中，麦康奈尔说，我不会再参与任何未来减轻民主党管理不善后果的努力。共和党人坚称民主党人应该为提高债务限额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想花费数万亿美元来扩大社会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2号表示，他预计气候、医疗保健和就业方面的支出将会缩减至大约2万亿美元。近期习近平打压国内科技公司，而在中国市场的苹果公司却没有受到影响。不过跟着下来情况可能会有变化，资深投资者伍德表示，中共连串严打行动是在这里玩火。近期中共将网络市场搞得天翻地覆，一场监管风暴将阿里巴巴到腾讯等大型参与者都卷入其中，迫使他们放松对数据和内容的掌控，而作为美国领军的苹果公司几乎毫发无损。不过情势可能改变，习近平去年已经对国内大型科技公司落手，下令打破微信等平台不利于竞争的壁垒。上个月中共最高法院裁定，消费者有权以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力为由控告苹果，这样对凭借 App Store 集中用户数据并控制发布的苹果公司而言，无疑是一项挫折。习近平的整顿威胁到苹果公司作为 iPhone 最举足轻重的生产基地和最大消费市场之一，中国市场对苹果 2.4 兆美元市值的影响可观。在 Google 和 Facebook 等竞争对手都被中共拒之门外之后，苹果作为最赚钱的美国公司之一，小心翼翼地在北京严苛的要求限制之下谨慎前行。迄今为止，中共监管机构专注在削弱境内大型科技公司的影响力，担心国内这 一啲大科技平台嘅影响力可能会威胁到中共。而苹果 iPhone 嘅 App Store 系典型嘅封闭生态系统，苹果几乎享有绝对嘅掌控，一般会从中分得30%嘅利润。今年一间游戏公司控告苹果垄断，指出苹果操作系统模式透过所谓嘅苹果税，不公平咁挤压创造者。调查研究机构 Canalys 行动研究部门副总裁彭露平说，苹果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适应中共的市场条件，它要很小心，不要卷入任何类型的垄断活动，这个是中共政府会密切关注的事。10月12号，方舟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伍德表示，中共连串严打行动是在玩火。路透社报道，伍德的方舟基金市值197亿美元，在2020年上涨超过一倍半，是2020年表现最好的美国股票基金。伍德认为，习近平最近采取严打措施，打击游戏、教育、金融科技公司等行业，这样将会导致该国经济下滑，随后会波及全球经济。被控多次出售美国核潜艇机密给外国政府的美国海军核工程师夫妇在10月12号首次出庭。据诉状提到，外国买家有可能是美国盟友。10月12号，美国前海军核工程师托贝和妻子戴安娜在西维珍尼亚州联邦法庭出席首次庭审。在10月9号，他们因为将高度机密的美国海军先进核动力潜舰机密卖给某一个外国政府，而被 FBI 和海军犯罪调查局拘捕。被出卖的核潜艇机密可能涉及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舰，这个是美国、英国和澳洲最近达成的一项协议的核心技术。根据法庭文件，在2020年4月1号，托贝向一个外国政府发送包裹，里面是出售维珍尼亚级核潜艇设计等的机密信息，包含操作手册、技术细节和建立秘密关系的提议等敏感内容。在2020年12月， FBI通过这个没有指明的外国政府的法律参赞办公室获得了这份包裹。此后 FBI 进行钓鱼执法，假扮外国政府代表，和托贝夫妇以$100,000达成出售协议。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开的消息，托贝在核工程方面拥有高级权限，持有国防部的国家安全许可，可以访问有关海军核推进的保密资料。据纽约时报报道，托贝夫妇将会面临违反原子能法禁止共享核技术的指控。目前最重大的问题围绕在托贝是试图向哪个国家出售核机密。专家猜测，这个向 FBI 通风报信的买主可能是美国盟友。据双方其中一次通讯显示，英语可能并非这个国家的母语，其他四次通讯亦都显示出这个国家的海军相当熟悉核子推进技术。而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和印度都有核动力海军舰艇。美国最高法院12号驳回对川普挪用军事资金建墙的指控，并要求下级法院宣布，由于拜登已经将这笔资金挪走作为他用，因此这件案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法院无需再对任何剩下的问题作出裁决。2018年年底，川普总统希望在2019年的财政预算当中拨款50亿美元用于修建美墨边境墙，当时国会只是批准了13.75亿美元用于修建界墙。后来川普就宣布将给国防部的$81亿美元拨款用于修建边境墙，但拜登就职的第一日就停止了建墙计划，并将这笔资金挪走他用。目前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不单止没有得到缓解，还越演越烈。近日一份泄露的文件揭示了拜登政府大规模释放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情况。据霍士新闻独家获得的文件显示，自今年3月以来，拜 拜登政府大量使用了本来只适用于少数个案才可以用的假释权，至少将16万名非法移民释放到美国，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监督。8月以来共3万多人有资格获得了工作许可证。文件还显示，自8月6号以来，政府另外又释放了4万名自行担保的非法移民。前边境巡逻队队长罗德尼斯科特查阅了这些文件并表示，他认为拜登政府正在滥用假释权。面对共和党对边境危机的指责，拜登政府一直强调中美洲的贫困、腐败和暴力等原因才是导致移民大潮的根本原因。然而据《华尔街日报》10月13号报道，目前越境的非法移民并不仅限于逃离贫困和犯罪的穷人，有更多进入美国申请庇护的非法移民是南美洲的中产阶级，他们乘坐飞机到美墨边境，然后非法越境美国。美国边境油马镇巡逻队负责人克莱姆说，几乎每日都会拦截到那些说他们最近飞到墨西哥边境的人，同其他非法进入美国并申请庇护的家庭一样，这些人大多数被释放到庇护所，然后等待法庭的裁决。不过同那些贫困的移民不同，中产阶级移民通常在抵达庇护所之后不久，他们就会乘坐提前预订的航班离开。《华尔街日报》10月12号报道，至少有5名驻哥伦比亚的美国大使官员家属报告患上夏湾娜综合症，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伦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最初在9月中旬通过电子邮件被告知发现神秘声波袭击事件，最初报告了2宗，相信还有其他人受影响，至少有一个家庭被送出哥伦比亚接受治疗，其中包括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大使馆的一名知情人士说，以孩子为目标甚至连带袭击孩子，这个应该是一条硬性红线。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以私隐为由拒绝对哥伦比亚的夏湾娜综合症病例报告发表评论。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大使馆之一，除了日常援助和发展工作者以及外交官之外，他还是情报人员和反毒品人员较多的一个机构。一名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告知《华尔街日报》，同世界各地的其他案例一样，哥伦比亚被袭击的人员当中，有些人在情报部门工作。当被问及家庭成员为何亦都会受波及时，他说，这些技术是针对人的生活地点的，如果是微波或者其他种类的先进技术，就会影响到其他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如果得到核实，这些袭击将会同之前美国高级官员的海外旅行相吻合。8月何锦丽出访的团队当中，有人疑似遭到袭击，所以推迟了他在越南的行程。9月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出访印度的团队当中，一名助手出现这种症状并接受治疗。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几日之后访问拉美，而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将会是布林肯拉美之行的一部分。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在民主党提交的总价值 3.5 兆美元的法案当中，有一项允许国税局查阅美国600美元以上转账交易的条款。这个条款引发共和党人和美国银行业强烈关注。民主党人表示，推出这个条款是为了保证美国的有钱人不会逃避他们纳税的职责，而且政府将会支付这一笔开支，因此法案不会增加国家的债务。但共和党议员和美国银行系统对这个讲法表示失望，他们表示他们所代表选区的选民和他们的客户非常关注这样的条款，并希望政府能够放弃。佩洛西10月12号在新闻发布会当中表示，这个条款将会仍然被列在开支预算法案当中。他表示，如果民众违反法律不缴纳税费，这样的措施就是跟踪他们的一种方式。但是佩洛西亦都表示，对于这个条款的具体细节仍然在谈判之中。美国财长耶伦之前在众议院的监管听证会亦都曾经为该条款辩护， 他表示他并不认为允许国税局查阅600美元的转账交易是侵犯美国人的私隐权。他说为了确保纳税人遵守税法，国税局应该得到大量他们需要得到的信息。联邦参议员斯考特对这个提案提出质疑，他认为提案将会允许国税局监控所有美国人的银行账户、退休金和投资账户。他表示一些人想要了解并控制美国人如何花自己的钱，这个提案和中共的政策非常相近，这种举措是非美国的。美国银行和私有企业联盟也都曾经在9月17号致函佩洛西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敦促他们取消该条款。信中说这个计划要求收集几乎所有美国人的财务信息，却没有适当地解释国税局将会如何储存、使用或者保护这个巨大的个人财务信息库，这样将会为受影响的各方造成巨大风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